墙上的镜子告诉我，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。
丁香花开放的时候，
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。
马兰花，马兰花，风吹雨打都不怕。勤劳的人们在说话，骑你马上就开花。
小朋友，准备好了吗？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。
晚上好，小朋友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我是李佳阿姨，现在是睡前故事时间了。星星眨眼了，月亮打盹了，晚上九点了，你该睡觉了。不过我知道睡前你还要听听故事呢，对吗？小朋友，还记得小美人鱼的故事吗？我们的睡前故事曾经播出过，小朋友们可喜欢了。而且我知道，为了让小美人鱼能早点回到人间，大家都在努力地做着一个好孩子呢。有小朋友给我写信说，故事没听全，能不能再讲一次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中少社的叔叔阿姨啊，特别把小美人鱼的故事缩编在春之卷的睡前故事里了，今明两天又可以再听一遍这个故事。在很远很远的大海深处，海水湛蓝湛蓝的，又清又亮。深深的海底下居住着海国的人，这里生长着奇异的树木和植物，只要水一流动，它们的叶子就会摇摆起来，好像活了似的。大鱼小鱼在枝叶间游来游去，就像飞翔在天空的鸟。在海水最深处有一座大大的宫殿，宫殿的墙是由珊瑚砌成的，尖顶的高窗子是用最亮的琥珀建成的，宫顶是由贝壳搭成的，每个贝壳里都有闪闪发光的珍珠，随着水的流动，贝壳一会儿张开，一会儿合上。啊，海底世界啊，真是美极了。海王的妻子去世了，幸亏有一个能干的老母亲，还有六个秀丽的女儿。最小的那个是其中最漂亮、最惹人爱的。她的皮肤又光又嫩，像玫瑰的花瓣。她的眼睛是蔚蓝色的，像最深的海水。不过，她跟老祖母和五个姐姐一样，没有腿。身体的下半部分是鱼的尾巴。她是一个奇特的孩子，安静，爱想事儿。平时啊，他最喜欢的东西是一座大理石雕像，这是一个很俊美的男孩的雕像。他最大的快乐就是听老祖母讲人类世界的故事。老祖母告诉他，陆地上的花能散发出香气，飞来飞去的鸟会唱好听的歌。老祖母答应小孙女们，他们到了15岁的时候啊，就可以去海面上看一看陆地了。许多年过去了，小公主终于盼到了这一天。当小美人鱼把头露出水面的时候，太阳刚刚落下，天空被金色的彩霞映照着，显得十分的灿烂。海面非常平静，一艘大船停在海里。小美人鱼看到船舱里有许多的男子，他们围着一个年轻的王子，正在为他举行生日酒会。王子15、16岁的样子，长得很英俊，有一双乌黑的大眼睛。接着他们又放起了烟火， 他们是多么快乐呀！夜深了，平静的大海忽然发怒，可怕的大风暴来了，浪涛像庞大的黑山一样撞击着大船，大船摇摇晃晃地挣扎着，后来被打得四分五裂向下沉去。船上的人惊恐地叫着，小美人鱼知道大灾难发生了。这时她看见了王子，便奋不顾身地向他游去。王子手脚无力，闭上双眼昏了过去。就在这时，小美人鱼赶到了，她把王子的头拖出水面，任凭波涛带他们漂游。小美人鱼细细地端详着王子，觉得他很像那尊大理石像。他不禁对王子吻了又吻。终于看到陆地了，小美人鱼把王子放到海边的白沙上，又将他的头搁在温暖的阳光中。后来自己到附近的一块石头后藏了起来。他看到一个小姑娘叫来人救起了王子，小美人鱼这才放心了。可是一想到王子根本不知道是谁救了他，心中又感到很难过。小美人鱼变得更加沉默了，她多么希望再看王子一眼，可是她一次次的失望，她痛苦极了，终于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姐姐们。恰巧一个姐姐知道王子的情况，知道王子的国家在哪儿。走，咱们看看他去。姐姐们带着小妹妹游出了海面。王子住在一座宏伟豪华的宫殿里面，在那间最大的厅里有一个巨大的喷泉在喷水，水柱高高涌起，一直喷到了半球形的玻璃顶。王子经常坐在这里欣赏喷泉，可是他不知道有个深爱他的姑娘小美人鱼正在不远处悄悄地看他呢。小美人鱼越来越喜欢人类了，他知道人死了以后有一个永生的灵魂，而人鱼家族虽然可以活到300岁，但死后只是一堆泡沫。我真的没有办法得到一个不灭的灵魂吗？小美人鱼问老祖母。哦，没有，我的孩子，除非有一个人深深地爱着你，并且同你结婚，你才可以有不灭的灵魂。可是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的，因为你没有脚，你长着鱼的尾巴。老祖母回答着，孩子，快乐些吧，我们有300年的寿命呢。但是小美人鱼快乐不起来，她太想念王子了。于是她去请求巫婆的帮助。巫婆说，我煎一副药给你，你带着它游向海滩，在太阳出来之前把它喝掉，然后你的尾巴就可以变为人类的两条腿了，并且是特别漂亮的腿。哦，可是这是十分痛苦的，就像有一把尖刀砍进你的身体，而且在你走路的时候会更加痛苦，你能忍受吗？
我可以。
哦，你还要记住，假如你得不到那个王子的爱情， 你们不能成为夫妻，那么你就得不到一个不灭的灵魂了。在他和别人结婚的第二天早晨，你的心就会破碎，你就会变成水上的泡沫。可是我愿意。那好吧，成交，但你要用你美妙的声音作为酬劳。小美人鱼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同意了。夜色中，小美人鱼默默地与自己的亲人告别，然后向岸边游去。小人鱼终于做出了这个决定，因为他深深地爱着那个王子，所以他宁愿答应巫婆的条件。故事会怎样发展呢？明天接着听吧。小美人鱼这个故事在我们的节目同名书《睡前故事》的春之卷中能找到，是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的。你可以随时登录中国广播网和摇篮网特别关注当中的睡前故事，在线收听。小朋友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《企鹅旅行记》吧。昨天我们听到尼尔斯第一天的飞行结束了，雄鹅为他捕了一条鱼给他做晚餐。尼尔斯把这条鱼吃了，吃饱肚子后他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他吃生的东西了，他变得真的不是一个人了，而是一个小狐仙。这个名叫尼尔斯的小狐仙后来又碰见什么事情了呢？我们一起来听吧。
男孩吃鱼的时候，雄鹅一直静静地站在他身边，在他把最后一口咽下去的时候，雄鹅才低声说，
我们遇上的是一群傲慢的大雁，所有家禽他们都不放在眼里。
是这样，我已经看出来了。
要是我能跟他们一直飞到拉普兰去，让他们知道家鹅也能够有所作为，对我来说是很光荣的。
嗯，是是。
男孩拖长了声音回答，因为他不相信雄鹅能做到，但又不想反驳他。
但是我想光我自己是不能完成这次旅行的，所以我想问你是否能陪我一起去，并助我一臂之力。
男孩显然除了急着回家外再也没有想过别的，所以他感到很吃惊，一时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。
我认为过去你我两个是合不来的。
但是雄鹅似乎把过去的事情全忘了，他记得的只是男孩刚才救过他的命。
可是我得回到我父母身边去。
到秋天我一定把你送回去，要是不把你送到家门口，我是不会离开你的。
男孩想，在一段时间内不让父母看见他也好。他对这一提议不能说没有兴趣，而当他正想说他同意去的时候，他们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巨响，原来是大雁们一齐从湖里飞上来，正站在那里抖掉身上的水珠，然后他们就排成长队，由领头雁率领朝他们这边飞来了。当大白鹅在观察这些大雁时，他觉得心里很不舒服。他本来以为他们会长得很像家鹅，因为他们有亲近的血缘关系，实际上他们比他小得多，而且没有一个是白的，都是灰色的，羽毛上还有些褐色波纹。他们的眼睛简直使他有点害怕，黄黄的眼睛发着亮光，好像后面有一团火在燃烧着。雄鹅生来就养成了习惯，走路时慢慢地摇摇摆摆的，但大雁不是走，而是半跑半跳。看到大雁的脚，大白鹅最感到不安，它们的脚都很大， 脚掌磨得破烂不堪。从这里就可以看出，大雁们对脚下踩什么东西是全然不顾的，而且也不知道碰到东西绕着走。要不是这些，他们肯定是一表人才。从他们的脚上可以看出，他们都是生活在荒原上的穷光蛋。雄鹅正想悄悄对男孩说，
你不要怕，大胆回答，但是不要说出你是谁。
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张口，大雁们就来到了他们面前。大雁在他们面前停下来，不停地点头行礼。雄鹅也以同样的动作回答，只是点头的次数更多一些。他们互相问候以后，领头雁说，
现在我们想打听一下，您到底是谁？
雄鹅说，
关于我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我去年春天出生在斯坎诺尔，秋天我又被卖到了西维文赫尔的哈尔伊尔尼尔松家，此后就一直住在那里。
看来你的出身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。那是什么原因使你有胆量加入我们大雁的行列？
可能是因为我想向你们大雁表示，我们家鹅也能做出一番事业吧。
好吧，但愿如此。我们已经看到你飞得还马马虎虎，但是你从事其他运动可能更合适一些。你大概善于长距离游泳吧？
不，实在不敢当。
雄鹅似乎看出领头雁已经拿定主意赶他回家，所以他回答时很不在乎。
除了横渡过一个泥灰石坑外，我还没有游过更长的距离。
那么我想你是一个长跑冠军了。
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家鹅跑过，而且我自己也没有跑过。
雄鹅把局面搞得更僵了。大白鹅现在断定领头雁会说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收留他，可是领头雁的回答却使他非常吃惊。
嗯，你回答问题很有胆量，即使开头不熟练也不要紧，只要有胆量就能成为一个好旅伴。你在我们这里停留几天，让我们看看你的本领到底怎么样。
我很愿意这样做。
雄鹅非常高兴，随后领头雁用嘴指着问，
你带来的那个是谁？像他那样一个家伙，我以前可从来没见过。
哦，这是我的伙伴，他一生都是看鹅的，在旅途中带上他，一定会有用处的。
是的，对一只家鹅来说可能是好的。你怎么称呼他？
哦，他有好几个名字。
雄鹅迟疑地说，他一时不知道怎么搪塞才好。因为他不愿意透露男孩有一个人的名字，他最后说，
他叫大拇指。
他是狐仙出身吗？
你们大雁经常在什么时候睡觉？
雄鹅突然问，想以此来回避最后一个问题。
到了这个时候，我的眼皮都要打架了。
很容易看出和雄鹅谈话的那只大雁已经很老了，它全身的羽毛都是灰白色的，没有深色条纹。它的头比较大，腿比较粗，它的脚比别的雁更破。它的羽毛僵硬，肩部瘦削，脖子细长，这些都是年老的特征。只有眼睛是时光无力改变的。他的眼睛更有神采，似乎比其他雁的眼睛还要年轻。只见领头雁傲慢地转过身来对雄鹅说，
现在你要知道，雄鹅，我是科普纳凯瑟峰来的阿卡。你还要知道，这里所有的雁都是豪门望族出身的高山大雁。你不要把我们当成和谁都可以结伴而行的流浪汉，你也不要以为我们会让任何不说出身份的人和我们睡在一起。
在领头雁阿卡用这种方式说话的时候，男孩突然站了起来。雄鹅在说到自己时回答的是那么爽快，而说到他时却吞吞吐吐，这使他很难过。男孩说，
我不想隐瞒我是谁，我叫尼尔斯·哈尔耶索，是一个穷农夫的儿子。到今天为止，我一直是一个人。可是今天上午……
男孩没有再说下去。他刚刚说到他是一个人，领头雁就后退了两三步，其他大雁后退得更远。他们都伸长脖子，愤怒地朝他叫了起来。
从在湖岸上第一眼看到你时，我就产生了怀疑。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这里，我们不能容忍有人在我们中间。
雄鹅调解着说，
你们大雁对这样一个小人用不着感到害怕，当然他明天是可以回家的，但是今天夜里还是请你们容许他留在我们中间。让这样一个可怜的人在夜里去单独对付鼬鼠和狐狸，我们中间没有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。
领头的大雁这时靠近了些，但是看得出来他很难抑制内心的恐惧。
我的经历使我学会了怕人，不管是大还是小，凡是人我都怕。但是如果你雄鹅愿意担保他不伤害我们，他今天夜里就可以留在我们这里。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夜间宿营地，你和他都不会满意，因为我们打算站在下面那块浮冰上睡觉。
他肯定在想，雄鹅一听到这样的话就会动摇，但是雄鹅却不动声色。
你们真聪明，你们竟想到选择一块这么安全的宿营地。
但是你要负责让他明天回家去。
那么我就不得不离开你们了，我已经发过誓，我绝不抛弃他。
那就请君自便吧。
领头雁说完就张开翅膀朝浮冰上飞去了，其他大雁也一只接一只地跟着飞过去。男孩因为不能到拉普兰去旅行觉得很扫兴，另外对那寒冷的夜间宿营地也感到很害怕。
雄鹅，情况越来越不妙了，首先我们就会在外面的冰上冻死。
但是雄鹅却勇气十足。
不要紧，现在我只要你赶紧收集干草，你能拿多少就拿多少。
男孩抱了一大包干草，雄鹅用嘴咬住他的衣领，把他提起来就飞到了冰上。这时大雁们早已把嘴藏在翅膀底下，站在那里睡着了。
把草铺在冰上，让我有个站脚的地方，免得冻在冰上。你帮助我，我也要帮助你。
雄鹅说。男孩照吩咐做了，他把草铺好以后，雄鹅又抓住他的衣领，把它塞进了一只翅膀底下。
我想你在这里会睡得很暖和，很舒服。
他说着并收缩了一下翅膀。男孩在羽毛里被裹得严严实实，无法答话，但是躺在里面却暖和而舒适。他也累了，于是一眨眼的功夫就睡着了。
尼尔斯和雄鹅确实相依为命了，他们彼此照顾。男孩把草铺好以后，雄鹅可以站上去，不至于冻坏脚丫。雄鹅把尼尔斯塞进一只翅膀底下，让它能暖和而舒适地躺在里面。我们感谢小雪阿姨为我们整理编辑故事，谢谢张丽敏阿姨给我们讲故事。小朋友，睡前故事讲完了，你呢？该睡了吧？赶紧把被子盖盖好，跟爸爸妈妈说晚安，我们明天见吧。